这样子我可以看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我们现在要主啊听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用孩子这不配的肢体能够传讲你的讯息。主啊，当你的讯息释放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无论台上讲的，台下听的，让我们一同蒙受造就，让你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剑，颇向我们的肉体跟灵魂，让我们内心都一起扎心，主啊，好让我们一起蒙受造就，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神的话语。首先问大家一件事情，不晓得最近有没有发生在你生活当中发生什么大事情，或是在这个世界的新闻当中发生什么大事情，大家可以思想看看。我现在心里想的就是说，最近有一个世界的棒球大赛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比赛，是太空人队跟这个道奇队打得这个如火如荼，现在打到第四战，比数是2-2。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发现投手都尽力的要投出他们的球那个打击手呢，要努力的要打到的球，每一个队员呢，他们都是全力以赴要抓住这个得胜的机会。在我今天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最近一个新闻跳在我的这个眼前就是在加拿大最近的一个世界女子体操的一个世界的一个锦标赛有一个亚裔的美国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吴银诗，英文名字叫 Morgan， 他只有16岁那我看他相片的时候发现他很可爱他只有16岁，可是戴着一副很大的眼镜他的笑起来的时候呢，嘴巴打开的大大的，非常的灿烂，甚至把他的牙套都露出来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的相片。之所以我继续看这段新闻呢，因为我看到他的背景他是一个亚裔的美国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出生11个月的时候，他生长在一个中国国内的广西的一个家庭。在他11个月的时候，他父母就把他抛弃了，他就是一个孤儿。后来一个美国的夫妇就把他收养，把他带他来到了美国。在他讲他自己的背景的时候，我发现他一点都没有一点难过他的背景跟身世。从这个背景身世当中呢，我感觉到他父母是如此的爱他从小就培养他，让他好好的来学习他自己的这个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在这个体操这个方面来发展所以看出他当中内心好像没有一种悲哀而且是一种喜悦的心，甚至他说他很喜欢将来去中国去旅行这是第一件事情抓住我的心。那第二件事情抓住我的心，我发现他参加这个美国这个团队比赛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有很好的成绩，他在总共6个人当中呢，他是排第6名的。在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在预赛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这个队员这个女子队员预赛的时候受伤了，所以他就非上场不可。经过几天的比赛，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下来刚开始他的成绩也是不是很好，可是在同组的这个竞争当中呢，有许多人都发生严重的失误就让他的成绩越来越凸显出来。在最后一天的一个比赛当中，他离这个领先的第一名呢只差2分可是在最后这个平衡木的这个项目当中呢，他脱颖而出我看这个体育的这个写这个体育的新闻的这个记者，他就有一个评论，他发现摩根这个吴银诗这个亚裔的美国人呢，他有一个特点， 他的特点就是，尽管他表现不好，别人也不看好他，也不期望他有好的成绩，可是他永不放弃，他全力以赴。在最后这个项目当中呢，他更是把握住机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凸显出他自己。后来他真的就拿到了这个女子全能体操的冠军。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但我在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我们基督徒不是也要如此吗？我们知道有一句谚语可能是这样说的，懒惰的人呢是等待机会，甚至等机会来的时候呢，他也抓不住这个机会，放过这个机会。但是懒惰的人的对比是努力的人，努力的人是可以抓住机会的，不但抓住机会，他还可以创造机会。这里我就想说，我们基督的生命，我们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啊，不是在给人一个选择，不是在比较这个宗教跟那个宗教谁比较好，不是在说每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啊，不是在给大家一个选择。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生命，我们是要传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是传一个这个生命的福音。因为什么？因为这后面有一个动力，因为神爱我们，神爱世人。所以当我们传这个生命的福音，有这个爱的动力的时候呢，我们需不需要全力以赴？我们需不需要抓住机会？我相信你们的答案跟我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全力以赴，要抓住机会，从爱来出发。所以现在就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那我们这样子来念经文，好的，我们让弟兄们来念单数节，姐妹们来念双数节，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开始。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起手，从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杀了那赐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做见证。好，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让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看看这个圣经啊。今天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场景、这个处境啊。我们就看一下有什么时间啊、地点跟人物 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呢，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啊。这个伸出就是指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有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啊，他们要去圣殿里祷告。在前面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这时候的初代教会已经建立了。在神所特别的那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下来，初代教会已经建立了。这些教会的在建立的时候呢，彼得的一篇讲道就三千人信主，所以那时候初代教会已经很多人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这些耶稣的门徒们，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在一起擘饼祈祷，凡物公用。所以我们看出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的生活，他们彼此相爱，读圣经啊，彼此有爱，凡物一起来分享啊，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他们当中啊，他们正在过一个圣灵充满啊，被圣灵管理的一个教会生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非常的敬虔，还是照着犹太教的规矩，那时候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去圣殿祷告。这时候我们还看到一个人啊，这个人他是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在后面的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他是只有四十几岁啊，他天天的被人抬来放在圣殿的门口啊，向人祈祷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瘸腿的人是没办法靠自己活着啊，他无法自己行走，他有肉体的残缺，他失去人生的自由，他天天要靠人抬着来放在圣殿的门口。我们再看看这个故事所发生的地点在什么地方，这个地点讲的是一个圣殿的门，这个门叫什么名字？美门。讲到这个美门我们就想到很美，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美门呢，是靠近所罗门廊附近的一个门，这个门是一个拱门，这个拱门呢，照圣经的解经书的记载，它镶满了很多的铜片，当太阳照进来的时候呢，它是金光闪闪，是非常的宏伟啊。所罗门廊，你们知道所罗门是什么意思吗？所罗门就是所罗门在旧约的时候的王，在那个时候是以色列最全盛的时候，最富足的时候啊。所以所罗门这个拱门的设计呢，就好像一个葡萄啊，它象征神的子民在它里面享受着丰富的生命与生活。但是由于有一个这个生来瘸腿的乞丐在这当中，你们可以发现是不是一个很大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美好圣殿的啊，所罗门廊的这个美门的这样建筑的宏伟，金碧辉煌，金光闪闪，可是却坐着一个乞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曾经有没有看过乞丐在你们过去的岁月里面啊？我在去年曾经去上海出差的时候，我就在上海就看到了啊，那是一个晚上啊，我发现旁边的街道都非常的热闹，许多的这个夜晚这个商店的灯光照的都很美，可是却是有一个双腿断的一个乞丐，用他的手在撑着他自己啊，穿过这个街道，还可以过街道哦，在跟人家祈祷啊，就像我这图片所显示的啊，在一个很繁荣的一个都市，就像所罗门的圣殿，可是却有一个生来啊，一个就是瘸腿的一个乞丐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看这个圣经啊，我们继续看这个乞丐，我们可以思想这个乞丐，他大概四十几岁，所以四十年来呢，我们知道他是过一个悲惨的生活。他天天被人需要抬来这个圣殿啊，向人乞讨啊。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个四十年来呢，他也许都已经习惯了，他已经习惯这个这样的生活，他甚至自己都放弃了自己， 啊，他每天都是过这样的生活，他所要的只是向人家乞讨，乞讨啊，为着肉体的温饱。啊，当我想到这个乞丐的生活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当中，有没有可能也有人也像过乞丐过的这样的生活？虽然不是肉体的一个残缺，这样的一个捆绑，却可能是我们内心的残缺，我们被一些肉体失去做自由啊，由于这样残缺被各样事情的捆绑，哪些怎样的事情？也许有些人是酗酒的，有些人是被毒品捆绑，有些人是被色情捆绑，有些人天天努力的去工作，追求世上的名利，被这个生活上的事情捆绑。所以虽然我们每天还是一样照常的工作上班，可是我们需要的不过跟这个乞丐是一样的吗？只是追求生活上的金钱名利肉体的温饱。但是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我发现当彼得约翰要进入这个圣殿的时候呢，这个乞丐瘸腿的乞丐向他求周济，可是我们发现彼得跟约翰他们停下来了，他停下来定睛看他。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子啊，当一个乞丐在乞讨的时候，在这个圣殿人来人往的时候，一般人很多人都是怎么样啊，充耳不闻啊，毫不关心，就赶快过去了，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有些人去圣殿里面祷告啊，或是忙着聚会。也许有些人就是随意的放下一些钱财啊，赶快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彼得跟约翰是很不一样的，他停下了脚步，他定睛看他，他关心，他全神贯注来看这个乞丐，想知道这个乞丐他到底想要什么，他缺少什么。所以并不是代表彼得跟约翰不忙，他们是很忙的，因为他们有一个近前的一个教会的生活，他们要去聚会，他们要去祷告。从这段经文当中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段经文没有看到写出一个爱的这个字，但是从彼得跟约翰他的行为表现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是满怀着爱。我们可以看到在彼得约翰他们的里面有一个爱跟关怀的心。从这里让我思想到，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滔滔不绝讲个不停我们很少安静下来倾听别人心里的想法，别人心里的苦闷所以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我们不管怎么讲别人都觉得好像我们不了解他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彼得跟约翰一样，我们心里要有爱，要关心别人心理跟肉体的需要。我们还记得我们曾经学过一本一套课程叫亲密之旅它里面就讲了倾听就是爱，了解当中有一致所以我们要学会来倾听，来关怀别人一分跟我还有曹建潘丽还有福音教会跟还有 LAB 教会，我们有四个家庭，我们有一个恩爱夫妻营的一个同工的一个服侍这同工服侍呢，我们需要很多的聚会每次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是在分享这时候那个带领的同工呢，每次都要我们分享分享每个家庭的情况，还有带导的事项，要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也要分享一件在困难当中需要带导的事情。当初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为什么要这样带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每次到最后的时间的时候才在谈这个事，这个要怎么做这个恩爱夫妻的工作可是我们却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在分享彼此，在认识彼此，在关心彼此。可是之后不断不断的每次的聚会都是如此，我就发现 啊，我们这个同工团队之间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默契，很好的一个爱的一个团体啊。所以在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呢，我们就同工的非常的快乐啊，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服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家庭小组、在查经、在各样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分享，有一个带头。在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聆听别人心里在讲想些什么，有什么带导事项。其实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这个爱来关怀出来，这很重要的事情。从这个经文当中呢，不只是彼得、约翰他们心里有这个爱，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抓住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当这个瘸腿的乞丐向他们乞讨的时候，他们停下了脚步。也许圣灵有微小的声音跟他们说话，他们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们停下了脚步，抓住了这个机会，想知道这个乞丐需要什么。他们要希望把神的爱、神的生命能够带给这个乞丐。这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地方。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彼得、约翰，他们并不只是紧紧的停下来，全神贯注关心这个乞丐的需要。他还讲了第一句话，跟乞丐说：“你看我们，你看我们。”所以这个乞丐怎么样，他就马上就很留意看他，看彼得跟约翰，渴望从彼得跟约翰身上得到什么。也许他心里想着说，今天是一个好的日子，也许我可以得到很多的钱财啊。但是这里表示出一件事情，表示呢，这个瘸腿的乞丐他内心当中有一个需要啊，他有一个需要，希望得到什么东西。从这个乞丐的心里，他的需要，这时候我也想到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内心当中也是有一个需要的，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是大家都有一个需要啊。圣经约翰福音有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先相信有神，而且信他必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聚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一个需要，我们也是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带给神。在彼得说完第一句话，说跟那个乞丐说你看我们，所以这个乞丐就非常的留意看着彼得跟约翰。接着彼得就说了第二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彼得讲这句话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在他里面。他为什么可以讲这句话？那我们一起来学习。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是两个名字，耶稣是人的名字，耶稣的意义就是救主。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人的样式。他不但成为人的样式，还自己卑微，成为奴仆的形象，为我们的罪死而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生命的救主。那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一个君王的头衔，没有人敢自己称为自己是基督的。所以今天基督耶稣，我们不是仅仅只是接受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我们也要接受基督是我们的君王。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当耶稣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上地下的在耶稣基督的名前面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个名字是代表权柄和能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约翰虽然没有拥有金子跟银子，但他拥有的却是里面的爱心和关怀人的心。从这个爱心跟关怀人的心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出他讲出这句话是多么充满着信心圣灵的能力。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信心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那赐生命救赎的主。当圣灵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得着能力，他就可以看着这个乞丐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最所有的，就是我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医治的神迹发生了，这个瘸腿的乞丐马上立刻得到医治。我想弟兄姐妹们，这时候你心里会在想，我要是能够像彼得一样，是否一样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在后面的经文，彼得自己说，当这个瘸腿的乞丐立刻得到医治，他本来是生来瘸腿的，他立刻得到医治，旁边的百姓就惊讶稀奇。彼得就跟旁边的百姓说，你们为什么要惊讶跟稀奇？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也不是凭着自己的虔诚来医治这个瘸腿的乞丐，这完全是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无论今天无论有没有神迹奇事，这是神的主权，行神迹奇事医治是神的主权。但是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像彼得一样，里面要有爱，要能够关心别人，我们要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前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是有权柄跟能力的，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字祷告，主必会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因为怎么样，不是我们能够，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能够。大家还记得那个摊子跟四个朋友的故事吗？这个四个朋友知道耶稣在加百农的地方讲道，这个四个朋友拼老命的拼使命的要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耶稣的前面已经坐满了许多人，他们进不去。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的爱心可能就到这里，就坐在后面好了，前面都是人。但是这个四个朋友他们不甘心，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的朋友，这个摊子的朋友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结果他们怎么做？他们爬上了屋顶，把屋顶打破，把这个摊子的朋友下垂到耶稣的面前。你们觉得这个四个朋友有没有爱？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爱，可是他们有一个无比的爱心，爱这个摊子的朋友，而且他们怎么样，有一个坚强的信心，知道一定要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摊子的朋友才能够得到医治。结果主耶稣他看见了这个四个朋友的爱心跟信心。我们知道信心跟爱心是可以看见的，凭着他们所做的。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这跟摊子说，你的罪得赦免，站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个褥子立刻就得到了医治，不但肉体得到医治，而且他的生命也得到医治。 我们继续往下看，当彼得讲完第二句话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没有只是站在那里讲话而已，彼得没有站在那里观看这个瘸腿的挣扎的站起来，彼得怎么做？彼得蹲下了他的身子，拉着他的右手把他扶他起来。在这个时候，同时医治的神迹发生了，圣经说他的脚跟这个踝子骨立刻就健壮。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彼得他是有爱的，他是充满着爱心，他不但为他祷告，他也亲自把他扶持起来，他亲自的参与神这个医治的神迹当中。医治的能力是基督的，但是那只手是谁的？那只手是彼得的，彼得把他扶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生命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因为彼得他今天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也曾经看过这一双手。我们还记得那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埃鲁的这个人吗？雅鲁这个人，他的小女儿12岁小女儿生病了，快病死了，他就求耶稣去他的家给他按手医治。当耶稣快到他家的时候，就有人传话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请耶稣来了。耶稣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带着彼得跟约翰进去，他就拉着这个闺女的手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结果闺女就立刻就好了。所以在这里的彼得，他的生命也整个的改变了，他看见耶稣的那双手，所以他今天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他也是一样伸出他的手，把这个瘸腿的乞丐亲自的把他扶起来。因为彼得他里面有一个圣灵的一个新的生命，就像那个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一个新的生命在他的这里面自然的流露。因着爱，他伸出了手，把这个瘸腿的乞丐扶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喜欢邀请我们参与他的工作，参与他救赎拯救的工作。也许神感动你今天啊，我们有许多的慕道的朋友要你去接送，你就心高采烈，高高兴兴去接送。也许今天神感动你要花额外的时间去探访需要探访的弟兄姐妹，你就愿意摆上这个时间。甚至神感动你也许要奉献一点钱给教会，也许感动你要为某人特别的祷告。所以这是神主动的邀请我们来参与他救赎的工作。神要我们经历他的同在，神要我们参与他奇妙的这个他所要做的奇妙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他就要使用我们成为他神迹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愿不愿意如此行？当我们结束今天的讲道前，让我们再次的思考一下子。从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如果彼得跟约翰心中没有爱，没有停下来跟这个瘸腿的乞丐讲话，没有关心他的话，今天这个医治神迹的故事也许就不会发生。如果彼得他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最好的能够为这个瘸腿的乞丐为他祷告，他没有办法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叫瘸腿的乞丐站起来往前行走。同样的，如果今天彼得没有伸出他的爱的双手把这个乞丐一起把他扶起来，他自己无法经历 神这样医治的一个大能的过程，他没办法经历神医治的过程，让他更加有一个属灵更新的生命。前一阵子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改变生命的教学》。当我在读写这个读书报告的时候，书中有一句话非常的吸引我，他这里说，肯付出代价，愿意在别人的身上投资你的生命，表示你是先有生命的哦，投资你的生命才能在别人的生命中造成永远的改变。前一阵子我们教会下午有一个讲座，为我们未来这个退休之后一个投资怎么理财的一个讲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让我们学习的是，我把前面加了三个字，因为爱的关系，因为爱的动力，我们就肯付出代价我们愿意在别人身上投资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爱付出投资我们的生命，愿意花出额外的时间金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别人的生命当中造成永远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学习，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扎心，能够生根，能够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在这个祷告前我想请大家心里先有一个反思，从这个经文当中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子，你怎么样可以让你的爱能够活出来？你愿意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先投资你的生命吗？神在你心里怎么跟你说话，你要怎么做？大家花一两分钟的时间自己先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主要是你先爱我们。你说你在圣经里说，神爱世人，要将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下给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都是因为你的爱的关系拣选成为你的子女。主啊，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因为爱的关系，主啊，我们愿意把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能够拿出来，主啊，能够放在别人的身上，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也能够放在这些福音的朋友身上。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的名是多么有能力有权柄，让我们常常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就能够把我们自己，主啊，成为你的器皿，你必要在我们当中成就那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